约翰福音三章熟的经文哈。好，下面请三章十六到二十一节，下面请新立牧师。
弟兄姐妹们平安，来到我们中间，这是第二个主日了，所以呢，见到我的都问我怎么样，适应不适应？我说我很适应。我们家师母呢，有一点点没有我适应的快，为什么呢？因为呢，她没有我身体好，她也没有我精力多。我呢，最近呢和以前我的同学在一起有一些交流，为什么有些交流呢？有两个纪念，一个是纪念第一次农村插队55周年。农村插队谁听说过呀？听说过的举个手，还基本都听说过。再一个是纪念77年上大学和82年毕业，他是77届、78届、79届，然后这三届一起纪念40周年。所以呢，我就跟他们经常有很多来往，有一些照片。哎呀，想起来变化大得很。农村插队55年、56年了，然后呢？我能在农村插过队，然后在美国又生活过这么长的时间，我到哪里呢都比较适应。为什么叫比较适应呢？天气多热，没有空调叫热。我大家先问一下，然后我再来回答啊。天气多热，在没有空调的情况下，多少？36.5度啊，超过你的体温你才觉得热。前两天我们说我们德国热多少度？32度还是35度，对不对？我们家师母是温度是恒温的，她是只要一超过32度就热，然后一低于多少度她就冷。所以人是一个很习惯的，能高能低的。为什么我要讲这一点呢？其实啊，我还要回到我们教会。周五呢，在一起查经，和那些年轻人在一起呢，我把跟他们在一起的照片呢，记了一下，记到我以前的那个圈子里边，有大学同学，有以前的教会的，还有各种各样的朋友们，他们都给我回音。我给他们说，和学生们在一起吃饭，我炒了做了3个菜，然后在一起以后把照片寄完以后呢，他们都很高兴，说的你现在还和年轻人打交道，或者我们现在啊都没有和人打交道了。来到教会有一个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来到教会一个最大的好处，你还和人接触啊。你若是不来教会的话，就逐渐逐渐呢又脱离开了与社会和以前的好朋友接触的机会都越来越少了呀。所以我就星期五跟他们说，哎呀，那有些弟兄就分享说的，哎呦，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呢，有时候呢想活出神的爱，想活出神的要求，也想活出彼此相爱的生活，好像很难呀，好像很软弱呀。我说你们谦虚了。我说我到美国34年了，我信主呢33年了，我做牧师呢20多年了，我是看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啊，我是越看越好。为什么呢？我就举这个很简单的例子，在超级商场买菜是推车嘛，对不对？有时候呢你把上面装满了，底下还有装，那若是呢你交钱的时候呢，你记着付所有的东西，但是呢收银员呢只把上面那层拿去了，给你打包给你放了，你在装汽车的时候呢，你发现底下那层没交钱。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呢，你第一反应是什么？推回去给人交钱嘛。 但是你一当推回去给人交钱的时候呢，那个收银员会怎么说？谢谢你，现在这样的人不多了，是不是这样？所以呢，我说用这个最简单的一件事情来说呢，来到教会啊，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处事为人，我们的彼此的关系，我们对社会对生活各种各样的认识呢，是耳闻目睹逐渐逐渐的改变了。改变我们最大的动力是来自于神的什么？神的爱。神的爱改变了我们，让我们体会到神的爱，我们经历了神的爱，我们学习神的爱，我们彼此相爱。所以呢，这一次呢，我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新约中间的，我分三次，我分享的主要是3:16。新约中间呢，有三个非常有名的3:21，这是神的爱。我下一次分享的是神的奥秘，也是3:16，是提摩太前书的3:16，那个讲的是大灾镜前的奥秘。第三次分享的是神的要求，也是一个3:16，是提摩太后书的3:14-17，核心是3:16。从今天开始呢，我会分享新约中间的3:16。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在神的共同的普遍恩典中间呢，当他的爱临到我们了，我们经历了神的，我们学习神的爱，我们按着神的要求彼此相爱，我们活出神的爱，生活就不一样。为什么我讲这一点呢？我刚才讲了嘛，我这个人生活经验丰富啊。我1966年就文化大革命了，我当时才14岁，初中一年级就去串联去了。我去北京，在天安门广场见过毛主席，这样的现在人也不多了啊，我是最年轻的，今年都71岁了嘛。还有呢，从北京回来以后呢，又从我们家当时在一个农村的一个大学叫西北农学院，我从西北农学院呢走路走到延安去徒步串联，那是1966年的事儿啊。1968年呢，才16岁，生日刚刚过就去农村插队了。16岁的孩子啊，你们现在谁把一个16岁的孩子放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环境去？你爸爸妈妈放心啊？放心不放心？不放心嘛。所以呢，这生活中间呢，让我学习了很多很多，包括在中国生活了30多年，来美国呢，去美国呢生活了30多年。我就最近呢就仔细反复的想，在我生活中间什么是我最珍惜的，什么是我可以通过我的经验告诉大家，让别人以可以接受的方式呢去说，哎呦，心里啊，你讲这些呢对我们会有帮助呢。我讲的以前给我们中间大家还讲的就是说呢，就是经历神的爱。我妈妈呢今年93岁了，我爸爸呢今年98岁了，现在呢他们跟我们住啊。我和师母呢按着这个美国的标准呢都可以领全额退休金了。我们家里边呢，我们两个呢已经算是，若是填的话填 senior 啊，那买火车票的时候他就要填你是几岁到几岁啊，65岁以上车票就要干什么，要打折扣的。我们两个已经都超过65岁了，还要照顾一个98岁和93岁的人，容易不容易？不容易啊。什么上不容易呢？每个人越老越谦卑呢，还是越老越固执啊？越老越固执啊，因为你活到那个年龄你才知道。所以我们呢在一起的话，有时候呢怎么能够使我们处在一起呢？特别是我妈妈93岁了， 我妈妈有一个病叫 dementia， dementia 那个病呢也翻译为老年痴呆症，但是别人看到我妈妈以后呢，没有一个人认为我妈妈是老年痴呆症，为什么呢？你要教嘛。所以呢，我就教我妈妈背一句话，我跟我们中间也分享过嘛。我们早晨每天早晨吃的饭是一样的，牛奶、鸡蛋、面包、香蕉，这四个是每天早晨都一样啊。他们跟我们在一起住了5年了，吃完早饭以后呢，你要问去问我妈妈，你说你早晨吃的什么，我妈妈记不得了。但是呢，我妈妈记住一句话，你只要给她说神爱我，她马上就背神爱我，我爱神，跟着神学爱人。你任何时候问她，若是现在能打通电话的话，我就给你打，我说妈给我背一下神爱我，我妈妈马上就说神爱我，我爱神，跟着神学爱人。这其实是圣经中间的很重要的，也是很基本的啊。神爱我们，我们经历了神的爱，然后呢，我们学习神的爱。我们学习神的爱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学习神在圣经中间教导什么是爱，然后呢，一方面是学习神爱人的方式。神爱我，我爱神，跟着神干什么？学爱人。这四点其实很重要，也是我们信仰的核心了。这一点呢，我就是反复教了我妈妈了，而且我还教了我妈妈一点，婆婆和媳妇好处不好处？不好处。有些呢你是没处到时间，有些时候呢你听别人说，有些时候你根本就不想处。所以我教我妈妈很重要的另外一点，就说呢，我们家靠谁？我问第一点，我们家靠谁？我妈说我们家靠神。我不错，我说这是神的层面呢。我们说第二点呢，我们家在人的层面，我们家靠谁？我妈开始一直说啊，当然是靠儿子了。我说不是，儿子再好，媳妇不接纳你，麻烦不麻烦？讲实话嘛，若是我要把爸爸妈妈接来，或者你们家以后爸爸妈妈来探亲，若是儿子把爸爸妈妈接来，媳妇儿不好处，爸爸妈妈能住久吗？我们在教会里边啊，在这方面帮助了好多好多这样的家庭了。所以呢，我就教我妈妈，家里边啊要和平和睦相处，特别是我们家现在住了四个老人，四个人加在一起300多岁了啊，全靠谁？你先打电话问我妈，你们家现在家里边在人的层面全靠谁？我妈妈就说全靠罗南定，那就是师母的名字。教了多长时间？教了整整5年啊。我在说这话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和神的关系，我们和人的关系，我们彼此之间互相赞美，这样美好的关系啊，要不要教？要不要学？要不要有一个环境群体生活，我把他们活出来？所以呢，今天我们一起来学的是神的爱。记住啊，约翰福音3:16，这个很重要呀。包括我们现在住的哪里啊，启发之家。启发之家以后呢，我进去以后呢，第一件事情是干什么？放好了行李以后呢，第一件事情就要拿出来一个什么？手机或者电脑，要上网吗？上网要不要密码？有些地方的密码呢，就是约翰福音3:16。约翰福音3:16呢，就告诉我们，这是我们基督信仰中间呢，大家都要长期背诵、长期学习，然后彼此学习的一个经文了。为了比较完整的理解约翰福音3:16呢，我来阅读这段经文，我从16阅读到21。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反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我们都很熟悉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为了完整的理解三章十六节，我们把这个所有的经文的这段经文呢都打下来。为什么呢？因为包括三章十六节讲的是我们熟悉的，三章十七节呢就讲因为，把三章十六节呢更进一层的来解释。这个中间呢有两个因为，所以呢我们今天呢通过四方面呢来学习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到第二十一节。我们通过这四方面来学习。第一方面，讲神的爱，神赐下独生爱子的救赎恩典，神的爱。第二个方面呢，我们来讲得不到神的爱，得不到神救赎恩典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人的行为是恶的。第三点，我们讲得到神的爱和神的救赎恩典的原因是什么？以信接受神的爱，靠神行真理，活出神的爱。这是我们讲的经文本身的三点。最后呢，我们再讲在生活中的一些实际应用了。我们来看第一点，神的爱。神的爱就是赐下独生爱子的救赎恩典，这是我们经常要背要思想的经文啊。开始就宣告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个宣告呢，告诉了我们神是爱的源头，然后告诉我们神爱人，人可以接受的途径，然后告诉我们神为什么要爱我们，目的是什么。神爱世人，就是神主动的爱我们世人。然后呢，具体的方式是什么呢？把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赐给他们，就是包括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神差派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这一点是比较难理解啊，不是要定世人的罪，是世人没有罪不定罪呢，还是根本就不说世人有罪呢？我们会慢慢的分析了。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就是因他的独生爱子得救。信他的不被定罪，不信他的罪已经定了，这是什么意思？我们慢慢来讲。这三节经文呢，是一个完整的表达。完整的表达什么呢？表明是宣告，首先宣告神爱世人这一件事实，然后再讲原因，为什么神这样爱，然后再讲结果和目的。这是一个完整性的，首先宣告呢，神爱世人，这是爱所有的人。以前呢还在讨论，有一段时间讨论说的，神啊好像爱这个世人呢，就是只是爱就是相信他的人。讨论来讨论去呢，大家最后的基本观点的话，这个世人呢讲的是所有的人，还是上个周五了。上个周五呢，我们在一起，一位年轻姊妹 我只是知道他很年轻啊，结果呢，带完茶经以后呢，我才知道那么年轻，你看，二十岁，那带的真好。咱们就讲爱，爱呢讲阿嘎培，阿嘎培是一个希腊文，因为新约是用希腊文写的，讲阿嘎培。然后呢，就让说新老师啊，你给我们讲那个希腊文有几个爱的表达方式。我说第一个就是我们讲神爱世人，这个爱用的是阿嘎培。阿嘎培这个字呢，我们中文翻译成爱，但是我们中文翻译这个爱里边呢，没有这个原文里边那个基本的含义。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整本圣经呢是用两种或者三种文字写的啊，一般大多数来讲是两种文字，希伯来文和希腊文。旧约呢用希伯来文写，中间呢加了一些在贝鲁时期的那些国王发的那些公告，是用亚兰文，和希伯来文属于一个语系的。基本是旧约用希伯来文写，新约呢用希腊文写。在希腊文呢，在公元前200年左右呢，因为大多数的犹太人呢已经不讲希伯来话了，把它呢就用希伯来文呢翻成希腊文，叫做74译本。那个希伯来文被翻成希腊文以后呢，翻那个什么阿卡贝，就是爱加贝这个字呢，它的原文呢是翻译希伯来文的另外一个字叫 Hesed。Hesed 这个概念呢，也是一个特殊的概念，它和阿卡贝呢加在一起以后呢，就表达了一个我们需要仔细才能解释、我们才会理解的这个爱啊。这个爱呢，首先是一个是契约关系中、立约关系中的爱。神和亚伯拉罕有没有立约的关系？有。所以呢，你只有在立约的关系中间呢，你才会有这种爱，就是来自于神主动的立约的爱。神是立约的主要的、主导的、主动的方面，所以这个爱呢，首先是来自于神的爱、契约的爱、永恒的爱、不变的爱、付出的爱、舍己的爱。这些爱呢是最重要的，就是必须在神和人以神为主动的立约者，由神来制定爱的内容，神来决定爱的付出，神来完成或者保证爱，而且呢是不变的爱，这是爱阿嘎培，或者中文翻成爱加倍，这个神爱世人这个爱。再重复一遍啊，这是新约中间出现最多的一个爱字，叫阿卡培。另外一个爱字呢也翻译成菲利奥。菲利奥呢，我就给他讲了，美国有一个很大的城市，也是开始美国的都城，现在美国的都城是华盛顿嘛，以前第一个建都是在哪里呀？费城 Philadelphia。 那个字呢也来自于希腊文的菲利奥。菲利奥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亲友之间，它可是首先是讲的弟兄之间的爱，也可以延阔到亲友之间的爱。这也是圣经中间讲的比较多的，用的也这两个爱了。另外一个爱呢，希腊文的爱呢叫那个 Aris， 这个讲激情的爱、激动的爱、男女之间的爱。这个爱呢圣经中间没有用，圣经用的最多的就是阿嘎培、爱加倍、神爱世人这个爱。这个爱很重要了，这个爱本身就包括爱的源头是神，爱的内容呢是神决定的，爱的保证和落实呢是神来保证的，是在契约中，是不变的，是舍身的，是永恒的，是神赋予了我们，我们可以体会到，我们可以学习到的。这一点其实很重要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人有没有爱的经历啊？有没有？有吗？人希望不希望得到爱啊？希望吗？但是呢， 我们人在生活中间呢，我们伤害最多的是我们应该爱的人，还是我们不认识的人？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啊，我们还是星期五讨论主耶稣说，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但是我告诉你们，你们要爱你的仇敌，那逼迫你的，你要为他们祷告。我们在讨论的时候呢，我们就说，你爱的人，你不爱的人，你无所谓可爱和不可爱的人，在这三个中间的爱的人，不爱或者恨的人，或者是无所谓的这个中间层，哪个层面最多？大家都说中间那个层面最多。好了，我们再讲第二点啊。那你爱的人突然转变为你恨的人的机会大呢，还是你无所谓爱和爱无所谓的人转变为恨的几率大呢？在许多情况下，我们是最该爱的人，我们只要没处理好一些关系，有些话只要没说好，互相造成的伤害呢，就很可能把最该爱的人变成什么了？最抱怨最多的人了，我们都不敢说恨了啊。为什么呢？为什么呢？这一点我们待会儿还会再讲了。在教会中也是，在教会中间最容易伤害的，彼此最容易伤害的是谁呀？是新来的呢，还是在教会待的时间长的，同工时间长的人呢？这也是一个很实际一个问题了啊。所以呢，神爱世人，我们先理解爱，爱是来自于神的爱，是神在契约中间，在他的爱子的宝血所立的契约中间，为我们所设定的标准，为我们活出的榜样，让我们可以去学习，可以去按着他的教导去彼此相爱的。在这个中间呢，我们学习神爱我，我爱神，跟着神学爱人。所以呢，神爱我们的方式，最深刻的方式呢，就把他最宝贵的独生爱子赐给了我们，叫一些信他的呢，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呢，在这个中间呢，目的就是让我们不至灭亡，不被定罪，反得永生，因他得救。神爱世人，既是起点，也是过程，更是结局，更是目的啊。这个爱呢，这个标准呢，是我们要学的。我们爱既是什么起点，也是过程，也是结局，也是目的。把这个标准呢，神的这个标准呢，我们活在我们生活中间，我们活在我们彼此的关系中间，我们有些事情就好处理了。弟兄姐妹们，其实在生命中间呢，我们有许许多多呢，很大的很大的要学习的功课呢，就是跟我们最亲近的人学习什么呢？学习彼此相爱。还是跟我们的学生在一起，因为他们年轻嘛，我就和我们家师母呢，会跟他们分享一些自己的一些经验了。包括上一第一次，这是第一个周五的时候呢，我们就跟他们年轻人分享，作为过来的人啊，作为过来的人呢，我和师母的就给他们讲女孩子谈恋爱，或者女孩子呢找朋友，你要她长得帅，那是人的必然的啊，你千万别说的有一个女孩子很喜欢一个长得很帅的一个男孩子，你说这不好，那是好的啊。 然后呢，你说这个，一个女孩子希望找一个整个男孩子呢，学业呀，经济状况呀都很好，想找这样的对象，那是好的啊。你千万别说哦，那是贪图世俗啊，绝不是这样。但是呢，千万不要用一个我们的什么，我们现在一个新名词了，其实这个名词已经不新了。我们陕西话呢，很有意思啊。我们陕西话呢，说一个姑娘长得漂亮，怎么说？说，我先用陕西话说，然后再把它翻译成普通话啊。咦，这女子长得心疼的很。听过这个话的举个手。没听过，听过吧？这女儿女这姑娘啊，长得啊心疼的很。什么意思呢？这姑娘长得太好了，让你看完以后你就心动，动的什么都有一点点疼了。Yeah, 我们现在把这个什么呢，我们现在用讲究一个，说一个女孩子长得漂亮，这个女孩子是叫什么高什么高颜值嘛，这个已经是老话了啊。我为什么讲她这一点呢？人与人之间啊，总有些本能上的一些欣赏，但是呢，比这个还重要的是什么呢？我就那天和他们分享，我就说呢，女孩子找男孩子啊，你一定要找一个男孩子啊，得罪了你以后呢，他会什么？他会心疼。人与人之间总是有摩擦的啊，总是会有吵架的啊。你一定要找朋友，男孩子找女孩子也好，女孩子找男孩子也好，一定要找一个你们互相有争执、有吵架，特别是男孩子得罪了女孩子之后呢，那个男孩子会心疼，会后悔，会什么呢？会为自己所做的一切呢，来道歉。我说千万不要找那个心硬的人，爱就是这样。爱呢，神给我们的爱呢，把他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了，把他独生爱子赐给我们以后呢，我们乐意的把他接受了呢，还是把他抗拒了呢？所以呢，这里边我们打下一页十八节进一步解释说的，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叫世人因他得救。神的爱子降世为人，不是要定世人的罪。是不是因为世人没有罪，不需要定罪呢？不是。那是不是世人的罪不需要解决的呢？也不是。关键就在于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为什么呢？已经呢是指过去呢已经完成了一个事实。不信的人的罪已经定了，是圣经第一卷书创世纪中间已经发生的一个事实。为什么呢？因为亚当夏娃被造了，神托付他们，托付亚当说，把他放在伊甸园里，让他在伊甸园里边呢看守，来管理伊甸园。在管理的时候呢，就明确的说呢，园中树上各样的果子呢，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呢，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呢，必定死。亚当吃了没吃？夏娃吃没吃？吃了，吃了以后死了没有？当时没有死，过了900年以后才死，但是死是必然的。这个不定罪，说罪已经定了，这个罪呢，就是从亚当夏娃犯罪以后呢，这个罪已经定了，人都有一死，罪的工价乃是死，这个罪呢已经定了。 所以呢，神的儿子来到我们中间，来到世人中间，不定世人的罪，不是因为世人不犯罪，没有罪不定罪，而是世人这个罪呢已经定过了，已经定过了。但是神的儿子这次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呢，是解决我们被定过罪以后如何使我们的罪得赦免，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真理了。为什么呢？对不起啊，我就定了一个时间，就希望不要讲太多了，讲时间太多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对自己过去将来和如何解决我们犯的罪或者犯的过失呢，都要有一个标准。这个标准呢是什么呢？就是根据神的儿子来到我们中间，是解决我们已经有了的罪。他是通过什么方式来解决的呢？他是通过救赎我们、付出爱的方式来解决我们的罪。这一点呢，就决定了我们得到神的爱，是要首先呢，要解决罪的问题。所以我们来看第二点，为什么得不到神的爱和救赎呢？针对着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相信的不是灭亡，反得永生的，世人的回应是什么？世人的回应是乐意的接受神的爱，还是恶意的抵挡神的爱和神的救赎呢？这点呢，圣经就明确说了，约翰福音明确说了，说光，光来到这个世间，世人因为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反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在于此。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到责备。神的独生子，神的爱子，神的儿子，神的光，都是对道成肉身的主耶稣基督的描述了。约翰福音明确地说，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呢，没有一样不是借着神的爱子所造的，生命在他里面，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黑暗不接受光，原因是什么？原因是人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反倒爱黑暗。凡作恶的便恨光，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这一点呢，是很重要的一个事实了。我们在我们那个年代啊，最近我们为什么老讲这一点呢？因为最近我们这些同学们都退休了。我们班，我是大学是在西北大学历史系上的，我们西北大学历史系呢出了的名人学者很多了，最有名的人呢就是王岐山了。王岐山是我们的校友了。后来呢，我是大学是在西北大学西安上的，研究生在北京上的。后来我们北京的同学会呢，在1984年在北京开同学会，成立了西北大学北京同学会的。那时候王岐山还来了，大家在一起，那就是大官当大了。越来越大了，和大家来就越来越不来往了。但是我们班呢，我们班是一群很有学术成就的啊。我们班大概是我们那个系呢招是两个班，一个是历史班，一个是考古班。我们历史班呢是60几个人，考古班呢30几个人。我们历史班60几个人里边啊，现在有3个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部委员。考古班里面呢有2个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部委员。也就是说呢，我们历史系77届那一届呢不到100个人，现在有5个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部委员，算是很厉害的了吧。我们在一起讨论，怎么在最近在一起聊天，大家说呢，除了学部委员70岁退休以后呢，我们班厅局长以上的干部啊起码20-30个，最大的一个是中组部的第一局的局长， 哎呦，权力大得很。现在呢，退休了，他最失落了。为什么？以前中组部的一局呢，就管的是国家的企业的第一把手的材料收集和第二把手的任命。他说的，哎呦，我现在才发现呢，人怎么那么恶呢？为什么呢？他说我以前在台子上的时候呢，他走到哪里啊，后边呢都是跟了一大群很有钱的人，很有权的人，现在呢都没了。他说的，我通过这些事情啊才看清楚了。然后我就说，你才看清楚啊。我说其实世界上呢，中国把这个话讲得清清楚楚的了。你在任上的台上的话是门庭若市，你在退休了以后呢，门可什么落阙嘛，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了嘛。不过我们这个同学还不错，他在当官的时候呢，我们每一次同学会呢都是他出钱，他其实从来没出过一分钱。有一次我们在哪儿聚会呢？在北京大剧院聚会，那当时欢迎我，我回去了，大家说新立回来了，大家接待接待，所以北京同学会呢就在那个地方吃饭。吃完饭以后呢，那是2009年了，我回去，吃完饭以后呢，我就说我来掏钱吧。我们同学怎么说？新立啊，我们现在付账是这样付的，第一个是你去付账，他不要钱的人，这个人付账。比如说你在那个餐馆吃完饭了，你去付钱呢，那个老板说，哎呀，不用出了不用出了，那个人去付账。第二个呢，是他虽然付了账了，但是那个钱不是他的，他来付账。第三个呢，是最有钱的人来付账。第四个呢，我们就不吃这顿饭了。他说你那前三个呢，第一个你达不到，第二个没门，第三个呢，你在我们中间，你虽然到美国去了，你现在根本就不是最富的了啊。结果呢，来给我们付账的那个人是谁呢？是给我们这个在中组部第一局当局长这个司机，那个司机付了账了。结果呢，我才知道那个司机呢是安徽省驻北京办事处的处长，副厅局级干部。付完账以后呢，我们从国外回去的人会客气吗？要不要谢谢啊？要不要谢？二十几个人在北京那个大剧院吃了那个上万块钱的钱，他给你付了，你要不要谢？我就说谢谢了。旁边站了一个，那个是也是当官的啊，新华社驻香港分社的负责人说的，心里啊，谢什么呀？让他付钱是给他一个面子。我当时难受的呀，他看得我脸色变了。光来到世界上，这些人的行为，人所做的一切，人所欣赏的一切，会主动的去接纳光吗？我信主以后啊，最难过的那个日子呢，就是2009年年底到2016年这一段时间呢，我和师母回到了国内。我最难受的，信主以后最难受的一年呢，就是我回国的第一年。回国的第一年呢，我怎么突然觉得我什么都不是啊？你碰到你的同学以后，你碰到你的朋友以后，你以前还骄傲地说你还出过国，你还在国外拿了这个那个学位，那个学位你还看起来不错，结果到了回国以后呢，什么都不是。他们说我们回国的那些人呢是什么土啊，三气嘛，土气、穷气，还有什么气？受气。 我讲是个事实啊，光。当主耶稣的光来照在我们的时候呢，我们愿意接受吗？我们在接受的过程中间呢，想到我们以前的那一些在最终作乐的生活，我们会有挣扎吗？这个僵局啊。所以呢，约翰福音说得好，约翰福音在这说，光照在这个世界，世上的人呢不愿意接受光，为什么呢？担心自己的行为被指责。但是我们愿意把我们的软弱，愿意把我们的承认我们的罪，愿意来到主的面前说，主啊，帮助我，救赎我，让我能够愿意打开我的心，让你的光照在我们的里面，把我们的黑暗暴露出来，把我们的黑暗解决了，让我们也成为一个光明的人，让我们也成为一个能够在主的里面有一个真正被主的爱触动触摸，然后愿意去活出主的爱。所以呢，我就分享一个事实嘛，信了主了，不信主了，信主的人呢，要时时刻刻回到神的爱中，检查我们在某些地方仍然需要的学习。不信主的人呢，就来到主的面前说，主啊，我真的愿意谦卑地打开我的心，我真的愿意来到你的面前，我真的愿意把我的黑暗面暴露出来，让我们真的知道我不是那么一个完美的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第三点，那什么样的人可以来接近光呢？什么样的人得到神的爱和救赎恩典呢？就是以信接受神的爱，靠神行出神的真理。凡作恶的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我们呢，我们愿意行善的呢，首先呢，就是不怕我们过去的行为被责备，愿意神责备我，神改变我，我们来到光的面前，要显明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是靠神而做的。我和南定师母呢，回国内做宣教士呢，将近七年，我们回去以后呢，基本住在农村。我有一天还和一个广东，上个星期有一位弟兄来到我们中间，他在广州外语外贸大学，他在的是他毕业的时候呢，我们才去，所以我们就来到了，讲到了广东大学城。广东大学城大概有十个大学嘛，那个大学城里边总共的大学生和住的人家呢有三四十万，我们就住在隔壁一个岛叫长洲岛。长洲岛呢，我们搬进去以后呢，那是叫握手房啊。什么叫握手房呢？就是房子盖得太近了，你伸出你的手和隔壁那个窗户可以握手啊。那个房子是，那个楼是六层，我和师母住在四层。住进去以前呢，干什么？连空调都没有，后来我们自己安的空调，就在那儿住。环境呢，比较差。差到什么程度呢？气候啊，谁听说广东有回南天？回南天是什么天呢？就是到春天呢，室内和室外的是因为雾气水气很大，外边很热，里边很凉，所以呢，同样的湿度呢，到内部以后呢，房间以后呢，因为房间里边温度低，所以呢，湿度很大的结成水了。四楼三楼以下呢，整个墙面是什么？是湿的。广州有两个月叫回南天。从美国的环境也好，包括从德国的环境也好，住惯了，回到那儿去以后很难。怎么办？我们怎么靠着这个往前行啊？我可以不可以说，神啊，你看我做了这么多付出的事情，你就纪念我吧，我是靠自己。圣经上说，不，凡行真理的必来救光，要显明我们所行的是靠神而行。 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求神的光照我们，是靠着神。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为救主，我们愿意活出和生命相称的爱主爱人的生活，我们也是靠神而行。解决我们的恶是靠神，活出我们的善也是靠神。这就是我们今天所学的，这讲的有一些难，就是讲的我们当理解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六节的时候呢，我们把这个完整的理解，神爱世人，把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信神是靠着神，我们活出神的恩典是靠着神，我们所要做的呢，就是来救光，来亲近光，来时时刻刻检查我们心中，我们生活中间对神对人的亏欠，我们在生活中间如何实际应用呢？其实我刚才已经讲了很多实际应用的啊，包括孝敬老人实际应用，包括在外边看到了以前哎呀所处的环境，以前哎呀我们觉得我们的一些长处，现在呢比起来好像我们谁都不如，怎么办？包括夫妻之间有矛盾怎么办？教会侍奉有一些冲突怎么办？靠着神的爱，靠着我们彼此相爱，靠着圣灵所赐给我们的，我们慢慢的一起来学习爱。所以呢，还是我把一句话再念一遍啊，还是我妈妈能够背那句话啊，神爱我，我爱神，跟着神学爱人。我们一起来念一遍，请。神爱我，我爱神，跟着神学爱人。我们一起祷告。恩主啊，我们好感谢你啊，你把这样美好的话语赐给我们，让我们真是在你的爱子的恩典中，我们相信，我们靠你而行，我们不至灭亡，我们必得永生，我们不被定罪，我们活在你的光中，我们不爱黑暗，我们因为就近你解决了我们过去所有的黑暗，解决了我们现在在生活中间的亏缺，包括我们对你的亏缺，包括我们彼此之间的亏缺，包括我们家庭中，我们生活中，我们工作中间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我们都靠行真理，靠你的恩典而行而活。求主啊，赐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好好的彼此相爱，让我们好好的活出你的爱，让我们好好的在弟兄姐妹们彼此相爱的生命中间见证你的荣耀。求你赐福我们，赐福我们的教会。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好，谢谢利牧师哈，带过这样的一个题目哈，真是神就是爱，若不是神的爱，我们今天没有一个人能够来到这里，也没有一个人能够站在这里哈。好，那我们为此就献上这样的一个感恩哈，也让我们真是靠着神的爱来学习爱人哈，就像刚才新利牧师所教的哈，神爱我，我爱人哈，跟着神学爱人哈，这是蛮好的一个学习的过程哈。我们希望我们每个人也有这样的一个感动哈，和这样的一个